好，我们一起来读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末了，我想还是照惯例啊。我们晓得到了这个第十九章这里啊，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来到西乃山脚下。那我们知道西乃山啊，乃是在神的荣耀计划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因为这里呢可以说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大的转捩点，其实这也是整个全人类的一个转捩点啊，因为从亚当夏娃这个堕落之后呢，因为这里面神就没有来到地上过啊，甚至是在天上，虽然在创世纪里面也讲到好像有几次神的显现会说话，但弟兄姊妹们，那个还不能完全代表神来到地上。那么在西乃山这里呢，我们看见等于是在人类堕落之后，神第一次降临在人的中间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山啊，在这里呢，神说要降临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因为神要把他在创世以来那个荣耀的心意呢，要启示给神的百姓。那么十九章呢，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预备啊，一个预备的光景。那神要把他这个荣耀的心意开启给他的百姓之前呢，那么神在这里做一个预备。所以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百姓出埃及啊，这个出埃及还不是最主要的目的。那么西乃山重大的启示才是积极的目的啊，因为在西乃山上，我们晓得神把他自己和他的心意完全的展示给他的百姓看，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出埃及呢，可以说只是还是属于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呢，是神要把他自己和他的心意要开启给他的百姓，所以后来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呢，其实西乃山呢，乃是他们在迦南美地生活的整个内容，最主要的内容，现在首先先把它启示出来了。那这个呢，因此也说明一件事情啊，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总是启示好像走在经历之先，在这里啊，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甚至先开启他们，然后呢引他们进入经历。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讲，有时候也是这样一种情形啊，好像呢我们是先得做这个启示啊，慢慢的在主的话语中我们的进入经历啊。但是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一次的得着是渐渐的达到啊，所以主给我们是一次就给了我们，然后在我们的经历中慢慢的达到，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进入呢也是靠着圣灵把主的话逐渐的开启，我们开启到哪里，圣灵引我们进入到哪里，我们的经历就到哪里。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呢是神先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的百姓，然后呢那么才进入迦南地，才进入这个世纪的经历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的这个启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神的工作中间非常重大的一步啊。因为神在这个赐律法和这个会幕的这个重要的启示之先啊，十九章这里呢先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些预先的指示先给他们，所以因此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百姓们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那有的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可能不到三个月啊，他们有人计算这个日子大概两个多月就到了。不过呢，我想圣经的话既然这样写啊，我们还是照着圣经的话来领会好啊。就是他们在你看。不算很长的一段日子啊，从出埃及以后啊，那么过红海以后呢，那没有多好的日子就来到了这个西乃山，因为整个西乃半岛、并不是很大， 啊，但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可能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日子，但是两三百万人呢，这个不是一个小小团体的行动，这个大团体的行动就相当不容易啊。所以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了，他们我们知道这前面呢，讲到他们来到利非定啊，那么曾经跟亚玛力人有征战，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就在西乃的山下了，开始安营。那个地方是一个一大片的这个广大的一个旷野地区啊，他们到过西乃山，人告诉我们，在那个角落里面是没什么生物的，连树木都很少，连草都很少，就一片都是黄的。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上次我们讲过，在那里神用那个磐石流出活水来供应他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在摩西就到神那里去啊，神就在山上，从山上呢开始宣告啊。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啊，这里这个宣告是很重要的。那第一个他说呢，他让他们看见说什么，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带来归我啊。这里呢神用一个形容啊，形容像鹰一样的把他们带出来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鹰呢在这里所预表的乃是一个属天的啊，属天的一种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说呢，神是用属天的能力呢领导神的百姓出埃及。那就告诉我们呢，这个整个过埃及的过程，出埃及的过程呢，都是在天的干预底下的啊，那不是人的手做的。那过红海这不是摩西的力量，那么经过这两三个月在旷野里面的行走，也不是人的力量，这完全是天在供应他们啊。所以他用这个鹰啊来形容。那下面呢，神就对他们说呢，他如今你们啊，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的话呢，我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里哈，他用了一个字说若子啊，就假如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就会有下面这个结果啊。因为这个神也知道啊，以色列百姓呢，恐怕不容易这个听神的话，也不容易守住这个约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的百姓啊一直在这个点上啊，他们违背神，做不到，根本做不到，是吧？那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呢，那你就什么，在万民中就蒙拣选啊。下面主说一句话，什么，全地都是我的啊。所以就是什么，今天呢这句话在新约时代中对我们仍旧是有具有意义的。如果今天呢我们能够听神的话，守住神的约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还有什么缺乏呢？你根本一无缺乏，对吧？全地都是主的啊！我有时候坐飞机啊，在那个飞机上看，往下看的时候，哇，你用手这么画一圈，如果你这么画一圈的话呢，那个是属于你的，你在美国你就不得了了啊！弟兄姊妹们，那你这个产业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有多少人有这个？很少人有这么多。那今天呢，弟兄姊妹，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啊，是一个应许。所以的确，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呢，我们也可以经历到，当我们完全听主的话，守住这个约的时候呢，一切事情都神负责任啊。所以本来做基督徒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天上这么伟大的神，对不对？拥有万有的主，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快乐啊！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够听神的话，也不够守住他的约，所以我们过得很辛苦。所以这个对新约的圣徒来讲也是重要的一个提醒。那神在这里呢，下面呢就开始有一个重大的第六节啊，重大的一个启示啊。这是神把他创世以来的荣耀心意计划中间的一部分东西把它启示出来了。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做祭司的国度啊，这个是在神在永世里面已经就计划了。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讲我们服侍神，做神的仆人呢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做祭司的， 以后我们晓得这个祭司的这个整个制度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那个祭司的体系是最荣耀的，因为只有他们可以靠近神，只有他们能够在神的跟前啊，能够跟神之间有最近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当初神的心意呢，就是什么？做祭司的国度，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是祭司。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新约，我们就更清楚了啊。将来呢，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呢，在那个国度里面呢，没有一个是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祭司，这个才叫做祭司的国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已经主日信息我们也讲过啊。今天在末了的时代，那迎接主再来的这班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穿洁白细麻衣的一班人，他们是祭司啊，他们是在地上真正尽祭司职分的这班人，他们是迎接主再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很重要，在神面前侍奉神啊。那么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将来进入永远的时候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仆人，又是君王啊。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都是做祭司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呢？应当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我们知道这个意念啊，当初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后来呢也是被破坏，结果后来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只属于利未家，并且只有亚伦家才能够能做祭司啊。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本来这个启示应该是完全的，哪里晓得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啊，在头一个世纪才一过去呢，这一个意念又被破坏啊。所以以后到了第五个世纪的时候呢，完全演变成天主教的那一套啊，天主教的神父啦这些呢，跟这个百姓之间呢，跟信主的人之间呢，成了一个阶级上的一个区分。就是到了16多少年的时候，这个大改革啊，所谓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马丁路德虽然他也明白这个意念，但是呢也还没有能够把它扭转过来。就到了今天我们看见基督教里面形成的所谓的牧师制度的这种情况，这个实在是叫主的心非常的伤痛啊。因为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意念上面，人是一再的犯错。所以我们可见啊，弟兄姊妹，当初神把在西乃山上把这个心意吐露出来的时候，神的心实在是火热的，他是渴望他的百姓们，他说拣选以色列百姓能够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指望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是落空了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啊，神的心啊可以说是失望到极点啊。因为马拉基书呢，可以说大部分的话都是对着祭司们说的，当时祭司们的光景已经是这个失败到极点，失败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神怎么样就把旧约整个结束了啊。所以旧约最终的失败是失败在那个祭司的国度上面啊，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也是一样，若是教会在地上的光景，我们还是持有基督教传统的这种思想的话呢，我们终究要叫神失望啊。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我们应当尽祭司的职分，这个是讨主喜悦，是摸到主的心的。所以当日神在西乃山上要把重大的启示这个启示出来之前呢，他先要怎么样？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因为只有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成为祭司，那么神下面的这个十诫呢，十条诫命律法呢，还有他这个会幕呢，才能够寄托得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今天呢，如果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话呢，这个国度的荣耀就彰显不了。今天有很多人在那里讲国度，他们说这个国度比教会更大啊。我不要讲教会，讲国度，因为讲国度的话就包括所有神的百姓在里面，这神学上他们现在有一个争论。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国度带进来呢？必须每个人都是祭司。如果你还是持守的那种圣品阶级的这种的制度在那里的话呢，根本不可能带进国度的。弟兄姊妹们，国度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国度进来说，那么就有能力，就有全能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国是撒旦的国，如果把神的国带进来的话呢，那是一个能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也讲过，他说我一并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神的国一进来，仇敌的权势就要退去，甚至神的国一进来，所有的疾病都得医治。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所以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那是一个国度完全的时候，所以所有的疾病都得医治。在同一个世纪啊，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临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啊，这帮使徒们站起来说，那个开头的一段年日也是国度完全的时代，所以呢，所有的病人带到使徒面前也都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需要脱离仇敌的权势，我们需要得到医治。你要怎么样？每个人都做祭司。我们实在感觉今天这种传统的一种思想意念在里面是根深蒂固，很难把它翻过来。所以200年前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明白这个基督的身体的意义，知道应当是全民都是祭司。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呢，教会的光景在一种荣耀的里面，荣耀情境里面。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快的就屈服在这个传统的这种思想意念底下了，我们把那个视作理所当然，反而把神的心意摆在焉，你看看是多么大的错误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觉得我们也很冤枉啊，因为我没有意思啊要跟任何人呢这个去作对啊或者怎样啊。今天因为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嘛，我们持守圣经的话，对不对？跟随神就要持守圣经的话啊。今天人呢奇怪，你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就觉得你很特别啊。因为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堕落的势力是相当庞大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啊。这是主在西乃山上，那么在还没有把10条诫命啊和这个会幕赐下来的时候呢，神心中的一种迫切啊。我们知道神不轻易的把他的旨意啊启示出来的。这个时候呢，经过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征战啊，把这帮百姓从这样艰难的情况里面带到西乃山的脚下。就你知道这个时候神心里很欢喜啊，因为他终于可以把他的心意做了一个透露。我们知道从亚当堕落到现在已经将近多少年了，我们讲1000多年啊，1000多年之后神才找到了机会，也把他的心透露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神很不容易啊。不过呢，因为他是神，他有无限的忍耐所以呢，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彼得终于领会神的心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神要把他的心意铺出来说，那真是有那个一日如千年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对神来讲，他的忍耐上面来讲的话，千年如一日神终于能把他的心意开启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重视这一个跟随主就要跟随神的话语，对吧？主的话怎么说，我们要怎么样跟随。那不仅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并且成为什么？成为圣洁的国民。就说呢，他们就成为一般被圣别的，一般国民。其实这个圣洁的国民的意思就是，他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与圣洁神的性情这般人就能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意啊，神在创世以来就隐藏在他里面的心意。那么结果呢，当时呢，摩西呢就把那个民间的长老们找来了啊，然后呢就把耶和华的话呢就在他面前陈明。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也听见 啊，好像是对着这帮长老们说的。为什么说对着这帮长老们说的呢？因为这帮长老是他们民间的领袖，就在他们中间是从一般比较成熟的人啊，比较成熟的人。所以呢，这个摩西的话是对着长老们说，但是整个以色列百姓都听见。结果呢，这些百姓们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弟兄姊妹，这句话呢，他们完全不认识自己。哎，这个心是好的啊，这个心是好的啊，但是呢，他们完全不认识自己的软弱。他们能遵行吗？根本不可能遵行神的话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任何用人的力量去守神的话都是可怕的。因为到后来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在守律法的事上，你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啊！你要守律法，你就守得怎么样？守得完全啊！你如果犯一条，你就犯众条啊！保罗曾经讲过，不可以偷窃，对不对？那么也不可以贪心。你贪心的话，你虽然没有偷窃，你贪心也不行，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新约时代中间哈。我们基督徒不是靠守律法活在神的跟前，但是很可怜呢，今天神的儿女看不见主的恩典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一些的规条，人的教训呢，人所吩咐的东西啊，当做一些教条来持守。我们觉得守住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呢，把这些东西作为教条。我们知道有些属灵的规矩啊，这些呢不是要靠着人口的一个教条，那是要靠着圣灵的引导。神的灵在我们里引导我们，我们跟随弟兄姊妹就有恩典，就有力量。是人叫我们这样做的，弟兄姊妹们，你永远守不住，不可能守住。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不是靠建立这些教条叫人来守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完全无用的啊，无用，一点用都没有。甚至我们今天比方说连聚会的情形都是这样啊，你定规了几点钟来聚会啊，弟兄姊妹，你要叫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守时，你守得住吗？他就是不守时，你再讲他还是不守时。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当主的爱在里面吸引的时候，主一吸引我们的时候，那怎么样？你就很快就跟随主了。我记得我讲过，我们年少做少年弟兄的时候，就是教会定规我们早晨呢，这个要六点钟起来爬起来守晨更。当然你去一起去聚会的话呢，这个还容易，就个人呢，那个不容易啊。甚至有的弟兄们更严厉，早晨呢要四点钟起来，早晨要看不见晨星就不算守晨更。哎呀，那个时候真的弄得我们这个觉得十分十分的为难。有的我也做过啊，我曾经做过，硬着起来啊，但是你能守多久呢？守不了多久呢。这个姊妹们，真的到有一天，当主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这个姊妹们，你不需要人吩咐的，你倒是爬起来很容易啊，那个里面充满着渴望的。去亲近主，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中间，告诉我们啊，因为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靠这个恩典而活才是对的啊。人心呢要靠恩才能够得坚固啊。弟兄姊妹，旧约时代中间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完全不认识自己，所以摩西一跟他们讲，他说我们要守啊，我们都要遵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后来他们得罪神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也是以色列人失败的最大的一个原因。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属地的以色列他们还在守这个东西呢，他们一直要守神的律法，守得住吗？根本守不住，对不对啊？我们讲过多少次的这个以色列人今天的笑话啊，他们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啊，还有这些拉比们就解释说呢，安息日是不可以打电话的啊。弟兄姊妹，你看他守得住吗？守不住的，多少犹太人要做生意，那不打电话怎么行？对不对？那个上电梯不能按电钮，一按电钮就算做工了。哎呀，你看看啊， 那么礼拜到了安息日也不可以开电视，怎么一开呢，就变成这个做工了。所以呢，他们礼拜五就把它先开着，不要关，一直都不关，所以到了安息就可以坐在那里看着，你看看这个多可怜呐、这个信耶和华神信到这样的地步啊，这个实在是一个笑话，对不对？太大的笑话，弟兄姊妹，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最厉害的点，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能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主的心很伤痛，主有着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对吧？这些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守律法的人都是假冒为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靠这个肉体的行为啊，守神的话来什么夸口，弟兄姊妹们，不能夸口的，一点都不能夸口的，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当初啊，以色列百姓，我就说他们的心可能是好的，那些可能这个被神呢、也激动了，他们说愿意，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能做的，他们还不晓得神后面要赐给他们这个十诫，那个是多么高的一种标准啊，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不需要再守律法。完全不需要守律法，今天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啊，带领我们所过的生活，那个是又安息又喜乐又有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在做神的百姓的事情上面，以色列人他们呢完全不认识自己，所以呢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结果呢回复耶和华之后呢，神也没说哎呀那很好，没有。神知道他们，所以神根本不炫化他们。所以下面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时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因为子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密云中啊，那么降临在要降临在西乃山上。那在这里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先坚立摩西啊，坚立摩西的服事，所以可以叫神的百姓永远信你了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神的安排是有领袖的，是做神的百姓中间有领袖。这些领袖们呢，他们必须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啊，是让神在这里做坚立。弟兄姊妹，不是用人呐 啊，我们不是靠哪个有势力的人呢，靠哪个有地位的人呢来帮我们来做个坚立啊？今天你知道？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事奉，有的时候、听见有一些事情，叫我心里实在感觉很难过。有这样的年轻人啊，跑去跟一些年长弟兄讲说：“你呀、在一些聚会里提拔提拔我。”你看，有这样，你这样，你这个算什么侍奉主的人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不要笑，这种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是靠人呢、靠什么？弟兄姊妹们，神的仆人是神所坚立的啊，真正的领袖是靠着神来坚立啊，所以神坚立摩西，这是一个原则啊。然后呢，下面呢，神就对借着摩西啊，告诉百姓说呢，你要叫他们自洁啊，自洁啊。那这个自洁做准备呢，里面两件重要，是一个洗衣服。另外一个呢是不可亲近女人啊，这两件事情自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预表的意思啊。那么在洗衣服的事情上面，这指的是外面的一个圣洁啊，行为上的一个圣洁。这个不可亲近女人，指的内里的圣洁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自然律里面，性不是一个污秽的东西啊，但是在这里呢，就只是个预表上的意思啊，所以在里外都要洁净，在神的跟前预备迎接神。所以新约圣经也讲，非圣洁人就不能见神啊，所以神是圣洁的神啊，所以这里神有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有这样一种的要求啊。那么他说今天明天他们要自洁，然后到第三天，圣经里面很奇妙，这个常常提到第三天啊，你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开头有没有他讲到啊，也是很奇妙，他来个 来一个什么次日再次日又次日啊，然后怎么样第三天啊，这个他有约翰有这么一个用法啊。就是为什么约翰这样的一个用法呢？因为在神的眼中来看呢，整个人类的历史只有三天，神的工作来讲只有三天啊。第一天是神起头的啊，那神起头，第二天是什么呢？是神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活在第二天的原则里面，是次日再次日又次日的啊。到第三天的话呢，就是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啊。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只有三天，整个人类历史只有三天啊。那并且呢，我们晓得第三天是什么？第三天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第三日子复活的日子。复活，主从死里一复活之后呢，我们晓得神主已经把神的旨意全部都完成，把神的工作在基督身上就已经完成了，是吧？这个主耶稣也曾经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了之后呢，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三日是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重要的启示。今天呢，我们在活在地上怎么样？我们就是等着什么？等着第三日啊！我们每天都是次日啊，所以没有第三天啊。如果是第三天的话，那已经是主的工作已经达到完成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活在这个次日又次日又再次日的情况里面，神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了。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神呢就要开始怎么样降临在这个西乃山上啊，神要在百姓的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那下面就告诉我们呢，因为怎么这个西乃山啊，是一个有界限，也是一个不可摸的山。他这里先告诉咱们说哈，这个在第三天的时候啊，他说你要划定一个界限，然后要非常的谨慎啊，叫他不可上山，也不可摸山的边界都不能摸，并且凡摸的怎么样呢，就一定要把他治死啊。如果他一摸的话，要不然用石头打死，要不然用箭把他射透啊，无论是人牲畜都不得活啊，一直要到什么那个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这里来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堕落的罪人呢，跟圣洁公义的神之间呢，是有很大的一个鸿沟啊。所以罪人呢蒙堕落之后，人是没有办法来到神跟前。虽然神爱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但是神跟人之间怎么样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距离啊。这不是说神小气不让他们来，因为神知道他的本性是如何，这些人一靠近就死了啊，他们活不了的，他们是神跟前没办法活的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亲近神呢？啊，因为什么？有中保，中间有中保，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中间没有中保，没有中保的话呢，你怎么样呢？你一靠近烈火的神，你就死了。神是烈火，谁能靠近烈火呢？对不对？啊，所以我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啊，因为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这样说，他们说啊，好像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大一样。读旧约的时候，哇，可怕，这个什么都是杀光的啊，不仅人杀光，连牲畜也杀光，好残忍啊，看起来好像很残忍啊。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些批评基督教的人呢，他们就用这些呢来批评说，你看这个神多么残忍，他们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啊，把圣经的例子都举出来。那有人说啊，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神好像变了啊，变得又慈爱了，又温柔了啊，又有忍耐了。所以很多人讲说，这个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呢，不一样。弟兄姊妹，其实是一样的，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呢，完全一样。那么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有基督在中间，有主耶稣基督在中间做中保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比方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这个飞蛾扑火，对吧？从前呢，人用那个油灯啊，油灯点起来的时候，这个蛾子进来的时候呢，就喜欢往那个火上扑，对不对？ 假使呢，这个他直接扑到火葬场，一扑上去就被烧死了，是吧？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油灯呢，他们上面罩了个罩子啊，如果你罩了个罩子的话呢，他这个飞蛾一扑上去撞了罩子呢，不会死。就是说中间呢，跟这个火中间呢，它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保护在那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中间，神仍旧是公义圣洁的神啊，神没有改变他的本性啊。但是因为什么？现在因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啊，他成全了救恩，基督的人性呢，做了我们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呢，你所摸到的是他的慈爱啊，是摸到他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啊！在旧约时代中间，你看他们知道神降在新人，但是不能靠近的，连摸都不能摸的啊。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也约翰已经告诉我们说了，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什么眼睛看过，这个耳朵听过，什么手摸过，亲手摸过，所以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啊，连那个血漏的妇人呢都要去摸他，对不对？他说我只要摸他衣裳的穗子，病就好了。这一摸之恩典，一摸之能力，对不对？那旧约时代中间，你这一摸就死亡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圣洁公义啊，他的本性是可怕的，这方面来讲是非常可怕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碰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虽然神呢心中呢很渴望靠近他的百姓，但是他圣洁公义的本性叫他的百姓不能来去接近他。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主喊说成了，殿里的幔子怎么样，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哎呀，弟兄姊妹们，你能感觉得到在那里啊，神的心中一个非常大的喜悦，欢喜的不得了。为什么呢？现在终于他跟他的百姓之间所有的间隔怎么样拆除了，现在呢，神的百姓可以直接进到神的跟前。所以这就是我新约，这是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时代中间，你看神的百姓享受不到这个福气啊！所以后来呢，摩西就下去告诉他们，要准备啊。那弟兄姊妹，下面他这个到了第十六节，又形容这个第三天啊，这个形容西乃山，这实在是可怕的西乃山呢啊，真是可怕！所以他这个这里讲说呢，看见那个西乃山叫人发颤啊，这个所有的百姓都发颤，大家都发抖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只能用一点想象力来想象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那个圣海伦那个火山去看那个火山爆炸，那个火山那天爆炸的时候，那个威势惊人呐 啊。等到它火熄了以后，后来我们去，我们离得很多里外，看见说，哇，这个肃然起敬的，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个很庄严的，害怕那个山上的冒烟，冒烟，其实离我们蛮远的，但是呢，你心里面都觉得有一种恐惧在里面。当初弟兄姊妹们，神降临在西乃山上，这是何等的大事啊，对不对？造物的主啊。亲自来到他所创造这个地上，有哪一个地方能容得下他呢？弟兄姊妹们，所以因此他一下到这个山上，整个山都烧起来了，整个山都冒烟了啊！这个呢，弟兄姊妹们，还只不过是什么？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神，他尽量的把他自己怎样约束住的。如果没有约束的话，整个地球都烧掉了。真的，这个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都很小啊，对不对？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地球如果一靠近太阳，那么整个就没有了，是不是啊？那么太阳还是神所创造的呢，是吧？那这个威严，这个威势多么的厉害！所以那天我是感觉我们的神呢，他已经是这样，把他自己已经约束在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讲到主耶稣看见人子的异象时，他的腰束金带啊，他有一个约束。他为了人的缘故啊，他真的体谅我们的软弱啊。今天人呢不认识神，在那里咒诅啊，在那里亵渎神呢、啊，神实在是很大的忍耐。神如果出来的话，根本都不要讲什么，对不对？人就灭亡了。那一天我们看见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况。他说这个怎么样？山上有什么？ 雷轰闪电和密云啊，并且脚声甚大。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什么？这个是乃是讲到在公义的神呢、啊，他那个严厉的律法之下的那种经历所描述。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神的那个光照在我们灵魂的深处的时候呢，有的人呢，这个光一照进来的时候就像雷轰一样，啊，你看见有一些犯罪的人呢，当他们在神跟前蒙第一次蒙神的光照的时候，这个像雷轰一样的，啊，这个在里面所产生那个感觉啊，那么像闪电一样，啊，那个亮光照出来，根本你眼睛都不能看啊，然后呢，像密云啊。这个厚厚的一种密云的，然后这里他这个在山上啊，不仅有这个，并且还有脚声啊。这个脚声呢，就是神要宣示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君王啊，君王就知道，当君王要颁布大事情的时候呢，都先吹角吹号，对不对啊？西方人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帝王啊，要开始有重大的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仪式的时候呢，都在吹号啊，吹角啊，吹号吹角，因为那个表示一个宣誓，这一吹啊，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有角声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哈、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形容这一段，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啊，就讲到了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把这段话稍微读一下啊，第十八节开始，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啊，我甚是恐惧战惊，连摩西都害怕啊，那些，所以那个神一显现了，弟兄姊妹们，那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向我们显现，因为什么？他是带着基督的人性里面显现，所以呢，我们觉得可亲啊。在旧约时代中啊，没有一个百姓敢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向我显现，吓死了。那个太可怕、啊，所以他们连听见他的声音都觉得可怕。今天呢，我们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啊！你看我们实在活在一个何等福气的光景中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旧约时代没一个人敢这么祷告，神啊，求你说话，这个真的吓死了啊！所以他们才听了一次，他们说的不要再说了，受不了了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那个西乃山所描述的光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啊，所以这个。西乃山，弟兄姊妹们，到后来我们晓得是整个律法的代表。啊，我们感谢主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不是怎么，不是来到西乃山，那是来到什么锡安山啊，在那里怎么样有神的恩典啊？那来到西乃山太可怕，但是很奇怪的，很多基督徒很喜欢活在西乃山。这个是因为不够认识啊，所以我们总想神啊弄几条律法给我们守守啊，你知道你要有这种用肉体要成全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就等于活在西乃山下啊，活在西乃山的原则底下，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事情。保罗在加勒太书曾经讲过啊，他说这个西乃山是身子为奴的啊，所以你看。你本来你在埃及是受埃及为奴之家的这个捆绑，对不对？现在出了埃及之后应该得到自由，结果呢又被律法捆住了。今天很多神的百姓被律法捆住啊，这个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因为这样讲一句我们不太容易明白，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像比方说我们波饼聚会吧哈，我不用举太多啊，举一个例子，波饼聚会从前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呢，因为弟兄姊妹们 在从弟兄运动里面得到的他们弟兄们的光，说看见说呢，这个喝杯的是用一个杯，所以我小的时候一蒙恩德就做成一个杯啊，怎么喝了大家这么传递的这样来的啊，后来呢我们就感觉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遵守真理了啊，那么到以后呢我们才发现呢，这个圣经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这个喝杯哈，什么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进入那个杯的属灵的意义，这个才重要。所以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说呢，哎，那喝杯就从一个大杯就倒到小杯，我们还是坚持一个杯啊，我们是一个杯的原则。所以你看现在主日我们摆在前头展示出来还是一个杯，但是我们都从这一个杯里面领受。那么领受的话呢，有的地方用调羹，有的用小杯，这个无所谓的，这是一个做法上的问题。但是你要当做从这个转换成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哇，这个弟兄姊妹中间产生的冲击之厉害呀，打仗啊，大家打仗啊，我在洛杉矶有一个聚会才是好笑的，因为聚会里一半人他们还坚持用一个杯，另外一半的人呢坚持就用小杯，所以那个聚会里面呢就是那个也有小杯也有大杯，弄成这样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哈，那个就是被什么被这个字句道理啊律法说什么捆住了，哎呀，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本来应该是很自由的，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东西哈，你也不能自由到一个地步通通把它丢掉了，这也不行啊。那我们晓得圣经里面讲到蒙头，讲到这个受浸，讲到波饼，讲到按手啊，我们前面弟兄们告诉我们说，这是圣经里面所不可缺少的四个礼啊，这是唯一神所要求的有点外面的这个做法的啊。比方说这个受浸，你一定要浸到水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有波饼啊，有按手，有蒙头，这些呢是神所吩咐的不可失去的礼，只有简单的四个要求啊。那么我们到后来呢，有的人甚至呢属灵到一个地步去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波饼也是形式的东西，我在灵里面波饼啊，这个也过头了啊。你说受浸也免了，何必浸到水里面去弄湿的再换衣服呢，对不对啊？受浸也是灵里面受浸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些东西啊就有它的一个过头的。神今天呢实在来讲，作为神的儿女很大的自由，神并没有要求我们那么多啊，就是四个简单的事情，这个根本不费什么力气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再也没有任何的字句律法道理这种捆绑。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离开了仇敌的权势，弟兄姊妹不能再落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捆绑底下。这个西乃山乃是代表着律法啊，这个就是成了我们晓得今天大多数这个基督教这个传统啊，都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捆死很多人的啊，捆死很多人。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活在西乃山下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已经在这，我们已经脱开西乃山，已经进到这个锡安山了。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全山冒烟了，片山震动了。他这个律法展示神的威严啊，这个神公义圣洁，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有一面来讲的话呢，是极其可畏啊。因为我们对神呢，应当有敬畏的心，他敬畏心啊。这个到后来呢，我们看见神就招什么呢？神对摩西说：“你这百姓不可以过来观看，恐怕他们多人死亡啊。”他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出来击杀他们。”这个时候怎么出现祭司了呢？啊，所以可能是当时呢，在神百姓中间的一般的比较成熟一点，在神面前有点服侍的这些人啊。那个时候因为整个祭司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呢。这个然后呢神说呢要把这个山呢视为显现主，叫这个山成为圣。 因为什么？因为神降临在山上，那个地方就成为圣。啊，西乃山为什么能成为神的山呢？因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没有神的话，西乃山是一个荒山呢、啊。哎，上面树木都没几个的啊。哎，他所以成为神的山，就是因为神在那里。因为什么？这是个原则啊。今天呢，神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成为圣。哎，神不在那里啊，你再怎么弄它也不是圣啊。哎，所以今天人呢，把礼拜堂装饰的庄严神圣，那个也不是圣啊，那个是俗气。就神的同在显在那里头，那是真正的圣。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聚会中间有神的同在在这里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就是圣地啊。哎，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你下去吧，你要跟亚伦一同上来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是摩西跟亚伦一起上西乃山，头一次啊，是摩西跟亚伦一起上山。为什么叫摩西跟亚伦一起上山呢？我想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因为那个摩西啊，将来就代表律法啊，亚伦代表祭司啊，这两样事物呢是可以在西乃山上啊，西乃山将来所要展示出来的这个就是神的律法和祭司，就是神的话和我们的服事。那神在这个要叫他们上山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时候啊，他说那个脚声呢，开始渐渐高而又高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脚声呢，我们知道就是神的一个呼召啊，神的一个宣示。这个摩西听见这个脚声呢，那么就可以到神的跟前去。那所以我们读完这章圣经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认识啊，就是旧约中啊展示了神圣威严的一面啊，所以要教人民敬畏神的心。神不是人啊，弟兄姊妹们，虽然今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我们能感觉到主的这样亲近，但是你还是要尊他为圣啊，要有敬畏神的心。什么时候我们失去这个敬畏啊，这个子民就干犯神的圣洁和公义啊，那是可怕的事情啊。我们看见有些神的百姓在地上生活呢，失败啊，不够敬畏神的，那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所启示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就在新约时代中间对神的百姓仍旧是重要的启示啊。所以我们要在敬畏中间来接受神的爱，那个才是对的光景啊。你这个像家里这个神在人类的社会中间呢，有这个父母跟儿女这样的一种的安排啊，不能说因为你父母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说这个孩子就没大没小的了，这个是错误，很大的错误啊。我曾经跟你讲过，我那个小儿子小的时候，他小那么但童言无忌了啊，有的时候他做错，我责备他，他也很凶啊。他会跟我讲我，所以我是跟他讲，那我说到底我们两个谁是爸爸，谁是儿子？我说我让你做爸爸啊，他说好。那这个童言无忌，这个有时候小孩子讲讲话，叫有时候叫你哭笑不得，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慢慢大了，他就越来越分辨了，对不对？他知道父亲很爱他，但是呢，父亲终归是父亲，啊。今天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啊，他无论怎样爱我们，他仍就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对他永远要敬畏啊，存敬畏的心，这个才是对的光景。今天呢，你不能因为爱大的缘故呢，我们随随便便啊，就看见有很多基督徒也都讲话很随便，论到神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个口中没有这个敬畏啊，随便什么话都可以来形容。这是可怕的东西啊！千万不能用这种方式。西乃山呢，说明啊，凡不靠着主的恩典而只想要用肉体的行为成全律法的人，都会落在咒诅的里面。啊，这个加拉太书啊，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并且呢，会落在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光景中。 所以西奈山呢，虽然呢弟兄姊妹们，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了，对不对？但是西奈山人就是有意义的啊，不是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惠啊，弟兄姊妹们，使锡奈山的意义变成了什么？锡安山的意义啊。所以这完全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到底为我们做了多少啊？他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死，到底他这个为我们做了多少？这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只能从主的话语里面呢，略略的领会一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将来进入永世，我们才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有多高啊！有的启示人告诉我们，到那日才能够享受你更高的救恩，那才知道主的救恩是到底有多高有多深啊！所以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从神的话语里面呢，略略的展示了一点，让我们知道一点神的可畏和尊严。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从这古代这些拉比或者这些文士们，他们有一个好处，所以据说当初他们哈，这个翻译圣经、抄写圣经的时候，每次抄到耶和华的名啊，他们就先去洗澡、沐浴、更衣，然后再回头来再敢写耶和华的名啊。每一次啊，一碰到写耶和华的名就去沐浴更衣。可见他们的心里面对神的这个尊重啊，敬畏啊。所以你知道希伯来文里面呢，他用这个神的名有好几个字，当他们用这个 Elohim 这个字说，这个就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 Elohim， 这是希伯来文的用字啊，用词，他们用这个字来描写我们天上的神说，他这个字里面就讲到说什么，他这位是至高至大。是极其的尊荣啊，他把了很多的一些形容词加在里面，所以这个 Elohim 这个字背后包括着很多字的形容，说明什么？说明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的这一位神，那实在是极其伟大、极其荣耀的一位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呢，好像这个蒙的恩典呢，比这个犹太人多，但是我们那个敬畏的心啊，有时候赶不上他们。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神的事情呢看重的比我们任何的事情呢都要来的重要，这是我们在神跟前呢最起码的一点对神的一点的敬畏。我一直感觉我们的聚会中间哈，弟兄姊妹们，这个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觉得这个不能说难过，也不是说这个怎样的忧伤啊，就是感觉我们对神的这种敬畏啊，这个实在太缺少了。神的百姓呢，并不能把神的事情呢看得比我们周遭的事情来得更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很大的亏欠啊，非常大的亏欠。今天好多我们这中间好多这个做父母的人呢，当那个儿女不肯听他的话时，你看他难过的那个样子啊，他不尊重父亲母亲的这个决定的时候，那个父母是痛苦啊，是难过。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神呢，那是更是不知道尊贵荣耀的多少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真是要把父亲的事情呢，把神的事情呢要摆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一个地位上啊，敬畏神的人一定是蒙神的祝福啊。所以圣经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这个人聪不聪明啊？还不是看你什么考试是不是每次都拿 A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聪不聪明呢，是看你对神到底有没有多少敬畏的心。呀，我想如果在聚会中啊，我们对神的敬畏多的话呢，这个聚会的气氛也不一样。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神不是像在旧约时代中这样的领导我们。如果这样领导我们，那我们是，那我想我们是真的是十分的恐惧啊！感谢主，今天在他的爱中领导我们，但愿因着他的爱的缘故， 我们的敬畏能比旧约时代众神百姓的敬畏能更多的敬畏。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再一个祷告。